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刘帆为你主持《眼睛与圣经》的课程时间了，欢迎你收听。这次我打算跟你思想的改进原则是叫做“以经改经”。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听过呢？所谓的“以经改经”，简单来说，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听我这么说，大概你也会猜到，以经改经这个原则所包括的范围可是很广泛的。我曾经讲过几个题目，就是圣经的语言、背景以及上文下理这些题目，其实都是可以被列入到以经改经的范畴里面的。比方说圣经的背景那一课，在讲到背景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说，如果我们要知道一段圣经的背景，很多时候是可以从圣经本身可找到呢。想清楚一点，这个做法其实也不就是用一段经文来解释另一段经文吗？再讲到另一个例子，就是说到上文下理。什么是上文下理呢？不外乎就是用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经文来解释这段经文。所以上文下理事实上也是以经改经的一种方法。至于以后我会跟你讲到呢，圣经的渐进式的启示和预言预表的解释等等的这些题目，多少也会与以经改经有关系。怎么说，我是不是要在以下的半个小时将刚才所提到的题目都讲一遍呢？当然不是这样呢，因为所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广了，根本不可能都讲。更何况圣经的背景和上文下理这两个题目，我们在之前也详细的讨论过了。至于圣经的渐进式启示和预言预表的解释等等的题目，以后我会另择时间跟你思想讨论，所以这一课我也不会提到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课程时间里，我只会集中和你思想以经改经其中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经文的比较。什么是经文的比较呢？就是说将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来思想研究，互相比较。那么这样的做法有哪好处呢？首先就是比较有关的经文会使我们对经文的意思有更丰富更深刻的了解。比方说在新约的罗马书15:33，罗马书15:33，我们读到保罗为罗马教会祝福的一句话，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那么这句话很简单，也经常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出现，我们读惯了也不觉得这句话的宝贵。但是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可找出其他讲到平安的经文，就会更加的懂得欣赏这句话丰富的含义了。平安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300多次，但是我们不必将这300多次提到平安的经文都找出来比较，只要多看几处，娃娃都会有新的发现。时间关系，我就只举两个例子好了。一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4:27，在约翰福音的14:27，耶稣对门徒说过这么几句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呢不像世人所赐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看完这段经文，我们对平安的意思增加了什么亮光呢？那就是 圣经所说的神所赐的平安，原来是信徒在世界上所找不到的，是一种独特的超越环境的平安。只要我们相信主的应许，那么不管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我们的内心仍然会享受到那种从善而来的平安。在另一处的经文《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圣经又指出，神所赐给信徒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也就是说，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只要信徒更多的祷告，这种平安就会临到我们。那么，加以上呢，我们看了两处经文，《约翰福音》呢十四章二十七节和《腓立比书》呢四章六节，与《罗马书》十五章三十三节那句祝福的话语一起来看，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了。原来保罗在《罗马书》祝福信徒说：“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的时候，他心里所指呢是那神从啥而来呢？超越环境的平安。罗马书呢十五章三十三节是多么美好的一句祝福话语啊！所以在看圣经的时候，能够将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来研究是有意义的。这么一比较，经文丰富的含义也就显示出来了。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一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将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来互相比较，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使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举例来说，旧约的传道书一章四节提到一句话：“地却永远长存。”这个地是土地的地，地球的地。有些信徒读到这句话，就以为地会永恒不变。其实不然，如果我们参考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和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一节，就会晓得地有一天是会消亡的，以后会有新的天地。彼得后书三章十节明明告诉我们说，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有形的物质都要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而启示录呢二十一章一节也说，在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客了。读完了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和启示录呢二十一章一节这两处经文，再回过头去看传道书的一章四节，就会对地存在的年日的长短有更全面的认识。原来传道书的一章四节提到地却永远长存这句话，意思并不是说地会绝对的永远长存，只是与人间变动不已的事物相比，地的存在是会比较长久一些呢。但是有一天地还是会消失。以上的一个例子多少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明白，要了解圣经对某些事情的教导，很多时候只看一句经文是不够的，要多看几处有关的经文，才会对问题有全面的了解。一句经文通常只表达出真理的一部分，要明白全部的真理，就要不厌其烦的去找出其他相关的经文来研究，这样我们才不至以偏概全，对经文的真理一知半解，这一点实在是很重要呢。以上我所举的例子关乎地能永远长存这个问题，即使搞错了，后果也可能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啊，如果碰上其他比较重要的真理问题， 如果我们对圣经的教训了解的不够全面，后果可以说是很严重的。事实上，今天不少异端之所以成为异端，也就是因为他们看圣经的时候只看重部分的经文，没有注重整体经文的一些真理的教导。如果信徒能够注重以经改经，将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来研究，就能够避免陷入以偏概全、曲解真理的危险了。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有软弱，变更强。主耶稣，使我生命由悲情转为喜乐，改变我眼睛所见，从世界转回你身上，不看一切，只定睛于你。主耶稣，
比较有关的经文的时候，一般来说是从相同的字眼着手会比较容易。以上我们提过的平安和地这些字眼，在圣经中不同的地方都有出现。将这些相同的字眼的经文放在一起来看，会使我们对圣经关乎这些方面的教导有进一步的了解。从相同的字眼着手去比较有关的经文，是一个较为直接呢比较经文的做法。不过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弟兄姊妹要注意，相同的字眼不一定就有相同的意思。有些经文所用的字眼虽然相同，但他们所讲的主题却并不是一样的。就比方说实感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180多次，但是在不同的经文里面，这个词的含义就是不相同的。有时候实感这个词所指呢是神所创造、神所爱的宇宙或世人，但有些时候呢，实感这个词却是指与神为敌的世俗潮流或势力。这第二个意思和刚刚提到的第一个意思是完全相反的。换句话说，圣经用的是同一个词，讲呢却是完全不同的话语。这个应该是可以说，因为人的语言也是有限的。所以当我们想将有关的经文，也就是将讲到同一个话题的经文摆在一起来研究的话，不是常常从相同的字眼着手就可以万无一失呢。找到了相同的字眼，也要看清楚上下文，看清楚经文所讲的是不是同一个话题。以下我要讲的是比较有关经文的时候可以采用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从相同的主题入手，可找出有关的经文来互相做比较。讲到主题相同的经文，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呢。比方说罗马书第三章和希伯来书呢第十章。罗马书第三章和希伯来书第十章就是一个例子。这两章经文都是讲到赎罪这个主题呢。如果我们将两章圣经放在一起来研究，就会对赎罪的真理有更深的认识了。那么 罗马书呢第三章首先强调呢是神的信实和公义，跟的就是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无论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都是在罪恶之下，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最后就是提到人靠的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因信称义，得着救赎。这个得救赎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凡相信他的人呢。从以上所讲呢，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第三章直接提到赎罪这方面的真理的时候，所强调呢是接受赎罪的人，是人接受赎罪的必要性或人得赎的途径。但是反倒希伯来书呢第十章也是同样讲到赎罪这个方面的真理，但这章经文所强调呢却是关于为人赎罪的基督。特别是希伯来书呢十章一到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八节重点是讲到基督的救赎是旧约预言的应验，旧约呢祭司制度和献祭都是指向预表这为人赎罪的基督。借的一次的献祭献上自己的生命，基督耶稣已经成全了永恒的且有效的救赎。那么这样呢将罗马书第三章和希伯来书呢第十章一起来看，我们对赎罪的真理就有更全面的认识。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的败坏和软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救赎是永远有效的，是旧约的预言预表的应验，是慈爱的神早就为人预备的救赎计划。当然以上所讲呢是不是圣经关乎救赎的全部真理呢？当然不是。如果要知道救赎的真理呢其他方面还要再看其他的经文。以上我不过是举两处经文作为例子，让你看到将有关联的经文拿来做比较，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真理。那么以上从相同的主题入手，可找出相关经文来互相比较研读，是一个很值得记住的比较经文的方法。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不妨时时采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更深入的理解圣经。
法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圣经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跟着下来呢，我要提到呢，除了用字句相关、主题相关的经文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以外，还可以采用第三个方法比较经文，那就是将表面上看上去是互相矛盾的经文加以比较，更多的思想。比较表面上相反的经文，也许你不明白我在讲哪样，那么就让我举几个例子，你就认得了。来试比较一下《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节和《约翰福音》的九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呢三章十七节是这样说呢，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约翰福音呢九章三十九节又说了哪样呢？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呢可以看见，能看见呢反瞎了眼。那么以上的两节经文照眼看上去似乎是互相矛盾呢，但是我们如果细心一点去查看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就会发现这两节经文不但不互相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呢。 放在一起来看，更能够增加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首先，第一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是强调神的爱，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是肯定的。但是既然如此，那么在约翰福音的九章三十九节，为什么耶稣又说他是为审判来到世上的呢？原来耶稣讲这句话是在人见到神迹仍然拒绝相信他这件事情以后所讲的，因为人看到耶稣的大能仍然心里感恩不相信，那么耶稣的来临也就不会成为这些人得救的机会，反而是显示出了他们的顽梗，显示出他们是该被定罪呢。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节，圣经虽然提到说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但是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节的下文，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圣经也强调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呢，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总括一下，就是说，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却是要人得救。但是不信的人，因得他们的心感恩，就定了自己的罪。那么这么解释起来，你可是也看清楚了呢。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节和九章三十九节之间表面存在的矛盾，其实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表面看起来相反的经文拿来比较，有时候是会带给我们对经文新的体会呢。特别是在圣经里面，偶然我们会看到一两节经文很难懂，但是一旦与其相反的经文拿来做比较的时候，意思不明朗的经文也会变得明朗起来了。让我来再举一个例子，旧约呢出埃及记呢二十章五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下半节的经文提到说，恨我呢，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这句话看上去似乎很不合理，为什么神惩罚人要到三四代那么不公平呢？但是再看其他经文比较一下，圣经又有不同的说法。请看以西结书呢第十八章，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整章圣经所强调的就是犯罪的人必会受到惩罚，但是人若秉行公义必定存活，不致受罚。另外，以西结书呢第十八章也清楚地提到，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果然的罪明显是由自己担当的。那么这么看来，神似乎不会是那么不公平，要追讨人的罪直到三四代呢。那么出埃及记呢二十章五节提到说，恨我呢，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节经文实在是讲到罪会带来的必然后果，也就是说，如果父母犯罪，后果是自然会流到下一代呢，甚至三四代。比方说父母离婚，子女一定不会有温暖的家庭，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出埃及记呢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神再次提到了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的这句话的时候，也同时提到拜偶像的问题。在那一章圣经里，神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敬拜别的神，恐怕他们这样做会影响到下一代，赶得他们去敬拜假神，犯罪得罪耶和华。可见出埃及记呢二十章五节说到神要追讨人的罪直到三四代，并不是说神要加罚人到三四代，乃是指罪自然会带来后果而说呢。 而前面又说到呢，以西结书呢18章呢，则是指神的审判而说呢。神要按着个人所犯的罪去审判人，但是一个罪人如果愿意悔改，神不但不会因父所犯的罪降罚他的儿子，反而连他本人所犯的罪也不会计较。那么以上我们将出埃及记的20章5节和以西结书的18章这两处表面上看起来意思相反的经文比较，不就是我们对神降罚于人的原则有更清楚更全面的了解了吗？亲爱的朋友们，从5月份开始，我们爱在人间的节目会推出专题爱在人间学道篇，内容涉及圣经讲解以及信徒生活之道。播出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晚上9:30到10:00。再说一遍，从5月份开始，爱在人间学道篇将于每周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晚上9:30到10:00播出，盼望您的收听。还有2分多钟的一段时间，我要为弟兄姊妹讲呢，就是在比较经文的时候要采用的工具书了。那么最理想呢，当然是你能够拥有一本经文串编或者是圣经引读之类的参考书了。因为经文串编或者是圣经引读会引用圣经中相同的字页或者是讲到相同的主题经文都排到一起，给读者参考。但是如果没得这种参考书呢，有一本串珠圣经也是相当不错呢。串珠圣经也是娃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有关的经文呢。不过要是串珠圣经没得的话，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对经文的熟悉和记忆了。其实在缺乏工具书的时候，这个途径也是行得通呢。只要我们愿意多花时间去读圣经，那么对每卷书甚至是每章圣经的内容主题所讲的是什么，多少都会有影响。这样借着自己的记忆，往往也能够找到类似呢、有相同字眼呢、或者是讲到相同主题的经文。其实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你自己读经是有很大帮助呢。读经的次数越多，我们就越容易找得到哪些经文讲的主题是相似呢，应该放在一起来研究。其实这样也就是对你读经的一个训练了。好，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也差不多了。在以后的两次课程时间里面，我将会为你举出两个比较有关圣经的例子，让你更轻松地看到运用这种以经改经的比较经文的原则，实在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真理呢。最后，如果你对我所讲的有哪问题或者建议，那么欢迎你来联系我们。那么就下次见了，愿神赐福给你。